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93面，丑一利贪方法。那么这一课呢，是说明了，假设我们今天是生长在末法时代，末法时代呢，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也特别的出众。那烦恼它会产生一种干扰啊，对我们持戒、对我们修三昧啊，会产生一定的干扰啊，这是第一个障碍。第二个，末法时代的鬼神呢，这个魔镜也特别多，很多妖魔鬼怪啊都在末法时代出来活动啊，所以在这个内在的烦恼干扰跟外在的魔镜的干扰之下，我们修学三昧就很难成就了。啊，这怎么办呢？就必须要建立一个佛菩萨来保护我们的坛场，那依止这个坛场呢，来持咒，来破除这两种障碍。啊，那么我们就要讲到坛场，先讲到这个坛场的大地，这个土地是怎么成立的啊？前面讲到取这个雪山大地白牛啊，这个的粪便的第一个方法。我们看第二个方法，若被雪山群牛臭秽，不堪涂地。那当然，我们到了末法时代，要找这个雪山的白牛就有困难了。那应该怎么办呢？这讲出另外一个替代方式，就别，就是另外呢，在整个平原之地，就是你说这个坛场啊，不能有高山啊或者低洼的地方。必须要找一个空旷的，而且是很平的土地，然后把这个土地呢穿去地皮五尺之下，起其黄土，用这个挖土机啊把这个地啊挖大概五尺啊，差不多是150公分左右。那么挖这个前面的地皮挖掉以后呢，就找到这个黄土。这个黄色是表示中道的意思啊，中道的佛性啊。那么你就必须把这个黄土啊，跟以下的十种香啊，把它加以混合啊。我们看到哪十种香？第一个白旃檀香，那么这个旃檀香，这个指的是白色的旃檀香啊。第二个沉水香啊，这个香啊，都是这个。它的木质特别的坚硬，入水即成。苏合，苏合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香啊，用水去煎制，把它熬成膏，就叫做苏合啊，它是很多香所组合成的。熏露，熏露呢，它是生长在一种沙当中的一种白色带黄的花啊，这个我们台湾是没有的哈。郁金啊，这个郁金花。白椒啊，这个是白色的椒树，这也是一种香啊。青木啊，青木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草根啊，草根。泥泞，泥泞呢，就是一种又叫做新草，它长在两个山谷当中的一种新草啊。甘松，甘松呢，也是合合众香炼制所成的。金麝香啊，金麝香要叫做丁香啊，因为你吃到身体以后啊，你的身体跟嘴巴都充满了香气啊，叫金麝香啊。把这十种香啊，把它磨成粉，磨成粉呢，再跟前面的黄土啊，再混合起来，来当做坛场的大地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在表法上呢，就是这个大地啊。我们都知道，大地是我们的依止处嘛，啊，就是你整个修学三昧的依止的因地花心啊，就是我们讲不生灭心嘛，啊，真如佛性嘛，啊，不依止攀缘的妄想啊。那么这个大地的产生有两种因素，第一个是立根人，立根人只要内心当中一心行道啊，我们叫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啊。当下就能够跟不生灭心相应 啊，像前面说阿难尊者，他根本就不需要建立坛场，他也不需要持咒啊，因为他没什么烦恼，也没什么魔境干扰他啊。所以立根人的话，就直接从大地当中呢，就是直接能够啊正念真如。那么第二种人是顿根人，顿根人他只是靠理观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十种相的混合，他必须把这个中道佛性呢混合十种相，这十种相是表示菩萨的十波罗蜜，就是菩萨必须要借势显理，他必须从十波罗蜜当中来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啊，来帮助他开显真如佛性。这种观念不但楞严经有，你看那个大智度论也有这种意思。龙树菩萨说，一个人福报太薄啊，你修学大善的波罗很难入道。你说，这个波罗波罗蜜是善根，这跟福报有什么关系？理论上是没关系，但是你福报太薄，你障碍特别多。我们这样子讲啊，波罗的智慧是不怕障碍，但是你要升起它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障碍太多，你升不起来。而这个光明一旦它坚固的时候，它根本不怕黑暗，但是它还没有升起的过程当中，你一天到晚摇它，你根本升不起来。问题金刚波罗楞严经它根本就不怕烦恼，但问题是它生长的过程当中，你还没有升起的时候，你烦恼太重，福报太薄，你根本升不起来。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必须要假借十波罗蜜的忏悔业障，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来帮助你成就这个大地啊。所以这个地方我维大师的解释啊，这两种大地啊，有立根的菩萨跟顿根菩萨两种的差别。立根的菩萨直接理观就契入了，顿根菩萨必须假借四修啊。那这个地方是指的是坛场的大地啦，这个大地就是指的我们所依止的真如本性，或者讲性德啊。看这个坛场的这个相状，方圆丈六为八角坛。这个坛场的大地建立以后啊，再看它的造型啊。这个坛场是什么形状呢？是一方一圆的一种，它的直径是丈六的八角的坛场。前面是指的是我们所依止的不生不灭的性德，这个地方讲依止性德所升起的修德。那么为什么要一方一圆呢？变成八角呢？你说八角它也不是方也不是圆，但是它又很像方又很像圆，那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方表示四相的修学，圆表示理观，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整个修学所楞严王三昧当中呢，要理观跟四修要同时的记住，理事无碍。当然理观呢，当然就是从六根当中啊，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啊。那四修呢，它就包括了你要礼忏，要花宴，要持咒，也懂懂的事项来铸成礼观。所以它这个坛场啊，就变成一方一圆的八角坛，就表示整个修学过程当中啊，是要礼事记住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坛场的土地跟它的一个造型啊，先做一个说明啊。它这个坛场啊，你往后看，你知道，我们一般讲到坛场，好像到里面去修行啊。我们一般的受戒是你真的要到坛场去受戒的，但是它这个本经的坛场，它不是，你不能进去的，它是完全供佛用的，里面放很多的供品。我们修行是绕着坛场的四周修行的啊，它后面会说到，坛场是不能进去的啊。好，那么这个八角坛建立以后呢，我们看下一段供养方法，我们怎么利用它来供养十方诸佛菩萨乃至于龙天护法。好，这当中分两段，第一个坛中供物，第二个坛外庄严啊。先讲坛中的供养的物品应该怎么摆设，这当中有三段，第一个先看所设庄严。坛心是以金银铜木所造莲花，花中安钵，钵中先陈八叶露水，水中随安所有花叶， 起八严禁各按其方，围绕花钵境外建立十六莲花、十六香炉，兼花铺设，庄严香炉纯烧沉水，无令见火。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坛场当然主要是供诸佛菩萨啊，还有龙天护法用的。那这供品我们把它分成三段，第一个是莲花庄严，好，先看第一段。坛心啊，这个八角坛呢、啊、有一个中心点，那个中心点呢要放一个大莲花啊，它有莲花，有大莲花跟小莲花，这个地方指的是大莲花啊。那这个莲花的结构呢是金银铜木所成的，当然这个地方就看你的经济情况了，你要福报很大你就用金银所成啊，我们经济不够的用铜跟木，那我们当然现在莲花都是塑胶的莲花也可以啊，那只要那份的虔诚的心哈。那么这个莲花表示我们众生本具的中道佛性，也就是我们在那修行所依止的心啊，就是你要舍离这种生灭的攀缘心，要安住在不生灭心，来当做你整个持咒的因地的花心。那么在整个大莲花的中间呢，安置一个圆形的钵，在钵当中要盛装呢八月十五号早晨的露水，你要事先在八月十五之前呢、啊，在那个十五早上的时候拿很多的器具啊，在收集那个露水，然后把它放在钵当中，再把这个钵放在莲花的中间。那么这八月十五刚好是一年当中的中间点，就水当然表示三昧了，这表示一种中道的妙定，也就是说你一直的清净心的、啊、除了离相清净以外啊，你内心要像水一样啊，非常的调柔啊，调柔清净，不能太刚强啊，要调柔清净啊。这个水刚好在莲花的中间，以调柔的心性跟你的清净心结合在一起，来当做你持咒的一个因地化心啊。那么在这个露水的中间呢，在安置很多很多的花，还有很多很多的绿色的树叶啊，来供养十方诸佛菩萨啊。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莲花庄严啊，这个莲花中间有一个钵，钵当中有八叶的露水啊，这个是先讲到你的因地的花心啊，这个叫做莲花庄严。第二个叫做严禁庄严，就是你要拿一些严刑的镜子啊。起八严禁各按其方，围绕花钵。那么这个莲花呢，你还要准备这个镜子啊，那找这个八面的镜子，有八个镜子，这个镜子啊是圆形的啊，在这个八角坛啊八个角的地方啊，每一个角安立一个镜子啊，围绕的大莲花以及这个钵。前面讲到莲花当然是讲说我们讲积尘不染的、啊、一个清净心嘛啊，这个严禁呢是依止清净心所升起的空假中的智慧。你看你这持楞严咒啊，那观想啊，每一个咒语都是即空即假即中，都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相妄心真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镜子呢表示一种光明的智慧，空假中的智慧。当然这个空假中的智慧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莲花升起的，所以它围绕莲花而生，围绕莲花而住。这个地方讲严禁庄严，第三个讲香炉庄严。在这个每一个严禁当中呢，它这个八个镜子嘛，要建立十六朵莲花，一个镜子刚好两朵莲花啊。这个莲花是小莲花了，前面那个是大莲花，那么也包括了十六个香炉。那么莲花跟香炉是怎么摆设呢？兼花铺设，就是一个莲花接一个香炉，一个莲花接一个香炉，一个莲花接一个香炉啊，那么来构成这个一个庄严坛场啊。那么这个香炉表示我们的戒香，就是前面的四种清净明慧啊，就是你这个 除了你的智慧观照以外，你的戒恨不能有所亏损的。啊，那么这个香还有讲究，啊，香炉纯烧成水，而且无令见火。这个无令见火的道理是说，啊，火是躁动的烦恼，也就是说你在烧的过程当中不能有火，只能有烟。也就是说你在持四种清净境界的时候，你不能让烦恼产生活动，有火烦恼火马上要熄灭，啊，就是只能够有香而不能见火。啊，好，那么这个坛场庄严我们就可以观想一下了哈，它有三个主题了。那当然坛场的中间是一个莲花，就是我们的因地的一念清净心，清净心当中有一个八叶的露水，那个清净心非常调柔的，你随时保持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要随时调整自己。啊，那一指莲花外在的下面那一层就是镜子，严禁就智慧。那镜子在外面有香炉的围绕，就是戒力持戒清净。所以他这个修行刚好是由一念清净心产生智慧，而智慧产生清净的戒恨。所以我们说不迷不起不动，啊，由智慧产生不迷而产生不起，所以又产生不动，啊，这都是标化的。啊，这个他所设的供佛的庄严是这样安排的，包括莲花，包括镜子。我们现在一般没有用镜子，都用水晶球了，啊，那道理是一样的，啊，也是一种智慧。好，那么前面是摆设的庄严，这一下讲供养。起白牛乳至十六气，乳为煎饼，并诸砂糖、油饼、乳米、酥和蜜浆、纯酥、纯蜜，以莲花外各个石榴围绕花外，以奉诸佛及大菩萨。那么前面讲到莲花，莲花外面产生镜子，镜子外面有香炉跟小莲花，然后在这个香炉小莲花的外围要发这种准备十六种供养。好，这个供养的物品啊有八种，我们讲八供养啊，八吉祥八供养。好，看第一个，起白牛乳至十六气，如为煎饼。啊，第一个呢就是啊雪山的大白牛的牛乳，那牛奶呢要把它做成煎饼，像我们现在做成一块一块那个起士啊，要把它煎成起士啊，是固体的，不是液体的。这第一个，并诸砂糖啊，就是那个甘蔗所提炼的糖。这第二个，油饼就是用这个面粉把它用去油去煎制成饼。第四个，乳米啊，就是用牛奶啊把它煮成粥，牛奶粥。酥和，酥和就是用种种的香把它熬制成膏。啊，蜜浆就是由这个生姜把它泡浸在蜂蜜当中产生一种蜜浆。纯酥就是用牛奶提炼成啊这种酥。啊，纯蜜啊就是纯粹没有杂质的蜂蜜。啊，就是八种供养。那么前面我们讲到这个香炉的外面啊，香炉跟莲花是，这个莲花是小莲花啦，在这个我们刚刚讲啊，大莲花外面是镜子，镜子外面是香炉跟小莲花，那么它就在小莲花的外面啊，就把它分成16份，这个八种物品啊，每一个都把它分成16份，那么围绕在小莲花的外围来供养十方诸佛菩萨。那么为什么我们供养用八供养呢？用八吉祥呢？这表示八正道，因为你整个身口意的造作都必须要安住在啊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定。其实八正道其实就是戒定慧了，不过它这个戒定慧是从一种智慧所带动起来的啊，正见、正思维而产生正确的行为，最后产生正念，产生正定。啊，就是我们应该整个修行者啊要安住在八正道的禅业法位当中。 这个叫做八供养。我们看他供养的方法，每一时时落在中夜起密半身，用书三格，坛前别安一小火炉，以多罗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燃令猛炽，投掷书密于炎炉内，烧令烟尽，享佛菩萨。那么这个供养当中呢，你一天一天当中呢，要有两种的上供，有两个时段。第一个是在时时，就是佛菩萨用餐的时间，就是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啊。中午的时候，当然你就直接用前面那种16种供养，直接上供了啊，那种八供养。其次呢，是在中夜就子时的时候啊，因为子时的时候佛菩萨就是不用餐了。所以你只能用香，那这个香是有考究的，用什么香呢？啊，他就讲到这个香的制作过程，取蜜半身，拿那个纯的蜂蜜啊，蜂蜜是花中的精华啊，再用酥，酥是牛乳的精华，一个是动物，一个是动物的精华，一个是植物的精华啊，植物的啊，蜂蜜是采取百花所成。牛乳呢是整个动物当中的精华啊，把这个动植物的精华呢，这个三合叫三格，这个合叫里面做格，就是三小汤匙的意思啊。那么把这个蜂蜜跟酥呢，都把它在八角坛的外面呢、啊，另外安置一个小火炉，不是在坛内，是在坛外，坛的前面啊。那么这个小火炉呢，以多罗婆香。多罗婆香就是我们中国没有，印度有的，也是我们现在的香茅草啊。那么这个用这个香茅草啊，用这个香这个草啊，用水去煎啊，煎了以后把这个煎取的这个香水啊，沐浴那个木炭，泡制那个木炭，然后把整个木炭呢，把它烧得很猛热，泡过香茅草水的这个木炭呢、啊。把它用火把它烧得很猛热，在猛热的过程当中呢，把前面的蜜半身啊、酥三格啊，再把它丢到这个烧得很炽盛的火炉当中，使令它产生烟，用这个烟呢来供养诸佛菩萨，直到这个烟烧尽为止，把这个蜜半身、这个酥三格全部烧完，这算一个供养。那么这当中呢，酥跟蜜呢都是一个精华啊，我们讲蜂蜜是植物的精华，牛奶是动物的精华，那也表示我们中道的佛性。那么以中道的佛性来投入火焰当中呢，表示我为大师说以如如理呢而升起如如智，由如如智再升起香烟而产生清净的戒香。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称性起修当中呢，依止不生灭心而升起空假中的三观的智慧，先产生不迷乃至于不取，最后产生清净的不动的相啊，就是由清净心产生不迷而不取不动啊，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蜂蜜啊、酥啊丢到水里面的关系，就是这样，由这个蜂蜜把它丢到火里面，而转成了清净的相。这个都是借势显理的。这个基本上，它每一个坛场都有它的表法了啊，因为这个道理在四相当中嘛。你看这个孔夫子有一次啊，我们讲到借势显理的公案了、啊、哈。孔夫子有一次啊，带着子贡要去办事情。办事情的时候，他经过一个浦县，因为那个时候子路在浦县做官，做一个县宰，县宰就是县长。当然，在孔夫子的教育当中呢，他是希望弟子们读书的目的，但当时是要做官的啊，学而优则仕嘛。所以你看他有一个弟子问孔夫子说啊， 孔夫子要怎么种菜啊，怎么种田啊，孔夫子就很生气，说啊，这个读书人啊，是不能去种菜种田的，就是不务正业的。读书人最大的目的就是做官，为什么做官呢？要实践你的政治理想。所以在整个弟子当中呢，只要有因缘，孔夫子很鼓励的弟子去做官。那子路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普现现宰的因缘，所以他就很努力的去做。做一段时间以后呢，孔夫子刚好带子贡啊路过普县啊，他说：“哎，咱们去看看子路做的怎么样。”到了这个县的外围的环境啊，到了一个外在的乡村的道路的时候啊，孔夫子看这个道路啊，哎，做的整整齐齐的，两边的排水沟啊也挖得非常的深，没有偷工减料。孔夫子点头说：“嗯，子路在这个地方啊的表现啊。”谦恭有礼，然后又到了这个县城的城市的地方呢，孔夫子看到这个城市的房子啊盖得非常的朴素，都没有很多啊很复杂奢华的雕刻。他说子路在这个地方做官啊非常的节俭朴实。到了衙门的地方，看到那些做官的每一个人都各安其位，都在做他自己的事情，遇到人都很亲切的打招呼啊。孔夫子说啊，子路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勤政爱民，非常的用功处理政务，而且对人民很亲切。那么这个时候子贡就觉得很奇怪啊，说老师啊，你老人家来到这个地方，你连子路的面都没有见到，你就知道子路在这个地方有三种功德，这怎么说呢？孔子说：“子贡啊，你不知道，你不知也。”他说：“你看，这个道路都那么整齐，两边的水沟挖得这么深，表示子路在这个地方啊，他对他的手下谦恭有礼，很得人心嘛，所以他做什么事，很多人不敢偷工减料嘛。到了城市的时候，每一个房子盖的都很整齐。”而且很朴实，表示子路这个人以身作则，非常的节俭朴实，所以民风才会这么朴实，借势显礼嘛。第三个，到了整个办公室的衙门，每一个人都各安其位，表示子路这个人非常亲近，很早就到办公室，就是以身作则，勤政爱民啊。所以说呢，从这个地方呢，从他的一个事项就知道三种道理。所以我们讲看到你的谈长，真的明眼人啊，你到了你一个人的，我们讲你修行的佛堂啊，一看我大概知道你是修什么法门，我看看你的本尊就知道你修什么法门。当然修净土一定要供养西方三圣，不过以前我的老师啊信公长老，他也是专统净土，他一再强调一个观念，他说佛弟子啊，你一定要供养本师。很多人不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这是不对的。我们修净土中的本尊当然是阿弥陀佛，但是你阿弥陀佛的法门是谁的？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所以不能忘本。我们可以本师释迦牟尼佛稍微小尊一点，阿弥陀佛大尊一点，但是你修净土的人完全不供养本师，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都要看看你的谈长，知道你这个人你心中的皈依境很清楚。第二个，你平常有没有在做功课，也可以看得出来，看看你谈长的摆设。你看有在做功课，那个大殿啊，你那个佛堂啊，那个磁场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从事项当中很容易看到你内心的道理，就看到你的道，你心中的道。就像孔夫子一样，他不用看子路啊，他只要去看到他自己的国家，看过去他就知道他是什么相貌啊。所以藕益大师在这个地方再上强调，就是说这个坛中的供物一一你都要会事入理啊，否则变成无意的苦恨，无意的苦恨啊，你就变成心爱求法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在坛场当中的供养的物品啊，乃至于我们二六十众应该怎么去做供养。看第二段，坛外庄严。 这个坛场啊，它这个八角坛呢、啊，只是其中一个供养的一个坛场，它坛场的外面它必须有一个佛堂的，这个佛堂当中呢要摆设一些诸佛菩萨的庄严啊，这个堂外庄严。我们看经文，令其室外遍显繁花，以坛室中四壁辐射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象。这是总标了。那么前面是举出供养的物品，那么供养谁呢？供养十方诸佛啊，所以他这个必须要有所摆设，就是你要使令在这个坛场的四边之外啊，普遍的悬挂这个幡跟花啊，幡是扁平的，我们床是立体的啊，还有这个花幔啊。那在这个坛场的这个佛堂的墙壁的四边呢，要安置十方如来还有诸大菩萨所有的形象啊，这个是这个总标啊啊，它后面会详细说明。好，看第二段。依你当养张卢舍那释迦弥勒阿处弥陀诸大变化观音形象，并金刚藏安其左右，地势放黄乌出色魔，必南地迦诸君徒力以毗毗子四天王等频罗夜迦张仪门侧左右安置。这个佛菩萨应该怎么摆设比较如法呢？啊，依你当养，当养指的是中间呢、啊，中间的地方啊，在佛堂当中啊，理论上菩萨没有资格做中间的，一定是供养诸佛的啊，所以你要供养菩萨，你一定要供养两尊的才对称的。这个当阳指的是墙壁的中间啊，首先最中间的地方是供养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啊，就是我们在诵幻王经讲啊，千花台上卢舍那佛，他做的是千叶宝莲啊，现出无量光明无量相好的啊，然后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一定要供养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就是你的我们的本师。那本师释迦牟尼是指应身佛哈，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的弥勒尊佛，阿处佛，那么阿处毗佛指的是不动啊，表示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身口意表示不迷不取不动。那么阿弥陀佛当然是我们来生的归处哈。那么这个是都是属于比较中间的啊，佛陀在旁边的菩萨，诸大变化观音形象。这个观音菩萨为什么讲诸大变化呢？指的是千手观音，因为观世音菩萨在前面说过，他的手啊是一手三手乃至于八万世间烁迦罗手，他的手背呢二臂四背乃至八万世间摩多罗背啊，这只是千手千眼哈。所以我们在修学楞严咒的人，你要持楞严咒，你一定要供养千手观音，因为他是本尊嘛，但是整个耳根圆通是以千手，他现出是千手观音嘛，所以在诸大变化观音形象，诸大变化简单的讲就是千手观音，你不能供养那种滴水观音那种或者送子观音啊，要供养那种千手观音。还有金刚藏菩萨，那么安其在佛陀的左右两边啊，一边是千手观音，一边是金刚藏菩萨。啊，因为在金刚藏菩萨呢，后面会讲到，在持楞严咒的时候是专门护持楞严神咒的。啊，这个地方讲菩萨的安置啊，这里要讲护法地势啊，这个是异界天的啊天王啊，大梵天啊是三界之主啊，大梵天王这两个哈，乌出色魔啊，这个前面说过的，就火陀金刚啊，他是化验护持修行者。并南地迦，南地迦就是那种脸色是青色的青面的金刚神，这个都是护咒的善神。诸金徒力及毗毗支，金徒力也是一种金刚神啊，毗毗支也是一种护法神，这两种神都是属于前面金刚藏菩萨的眷属 四天王啊，这大家知道哈。频罗，频罗是现出猪的形状啊，猪头使者。叶家是象鼻使者啊。那么这个护法神呢，就是在佛堂的门侧啊，前面是在墙壁的啊，我墙壁是供佛，两边是供养菩萨。那么护法呢，是供养在这个我们那个佛堂那个门啊的左右两侧的地方供养护法啊，这个进门的地方啊。又起八境复显虚空，以坛场中所按之境方面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似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又要做一件事情了哈。再起这个八面的圆镜，悬覆虚空，以坛场中所安之境方面相对。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坛场之内啊，现在要讲到坛场之内了哈。前面是讲佛堂，这个地方讲坛场了，要注意哈。坛场的中间是莲花，莲花上面有圆面圆镜什么，但是那个圆镜是朝上的。它的镜面是朝天空的，那你现在呢？又拿八面镜子啊，它的镜面啊是悬覆虚空，它的镜面是朝下的，镜面朝下。那么跟坛场前面所安的八面镜子啊是面面相对，上面镜子的面跟下面镜子的面两个是上下相对的，使令这个镜子之间呢、啊、是形影呢、啊、互相的重叠。互相的摄入，要做这种事情啊。那么维大师在这段当中呢，他特别的提出这个所谓的形影重重相摄这个观念。他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能够持咒啊，得到灭除罪障的关键点，就是在这个地方，这几个字形影重重相摄。也就是说，这个镜子上面的镜子表示佛的心，下面的镜子表示众生的心啊。那我们讲是面面相对，互含互摄，表示呢我们的心进入到佛的心，佛的心也进入到我们的心，就表示什么？表示感应道交的意思。能念所念性空寂啊，感应道交难思议。所以他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整个楞严咒的灭恶功能是完全仰仗佛力的。不到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哈，仰仗佛力是没有错，但是你一定是我们看这个摆设啊，它是先有下面的镜子，然后才摆设上面的镜子。也就是说呢，佛力这个咒语是不可思议，但是你一定用你这一份虔诚的心力啊，去带动佛力，这个佛力才能够产生加倍的效果。你看那个印光大师在讲念佛人，他说念佛人啊，他说你不是念佛念得多就往生了、啊，念佛人最重要是什么呢？你要产生决定的信念。你的心态是很重要，决定的信念。你要透过你经典上的听闻思维，对娑婆世界的观察，对极乐世界的观察，然后一个娑婆世界是苦空无常，极乐世界是常乐我净，产生不断的对比，然后不断的去说服你自己，改变你的观念，从佛法的文思去调整你过去那种贪念娑婆的种子。所以你这个说不，你这个净土法门，你要怎么样？你要跟自己沟通啊，用佛法的道理啊，跟你内心的，就是我们这样子讲哈，用你现在的我跟过去的我沟通，因为我们不能否定过去。什么叫做现在？你就是有过去才有现在。你说为什么你有今天？那你因为有昨天嘛，昨天创造了今天，今天创造了明天嘛，所以昨天的我创造今天的我，所以我们。不能离开过去的我，那过去的我是什么相貌呢？当然贪念娑婆， 这个心态你不改变，你不能往生的。说很多人只是重视佛号的多寡，这个方向是错误的。你真正能够感应道交，真正往生净土，是你要真正的啊产生决定的信念。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持咒能够灭除罪障，也在于一种决定的信心跟决定的菩提愿望。你有成佛的愿望，跟你真实的相信这个咒语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所以维大师这段诸位可以看一看，他很强调这个所谓的方面相对，形影重重相似，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整个持咒灭罪的成败的关键。啊，这是我们讲感应道交。啊，当然感应道交主要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准备了。啊，你心里心态的准备是很重要。他说你心态没有准备好，你前面的供养形同虚设。形同虚设。啊，那至于应该怎么去做一些心态的准备，我们下一堂课再详细的说明啊。这个地方等于是把一些坛场佛菩萨的供养先把它啊先把它摆设出来啊。好，我们这堂课讲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